这个先请大家翻开南山绿再加贝兰第十八页一八，在开始讲之前有几个问题，这里简单的先讲一讲。有人这么问说，没有听戒之前，大家还觉得蛮高兴去求戒去受戒，听完了戒以后啊，我发现啊，这个戒还这么个难呐、那么在这个里边呢，就引申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呢，有人觉得不听还觉得很乐意去学，听完了就心里面呢有啊这个害怕之感，说不想学了。现在这个问题，事实戒的确不是那么容易，这是绝对是一个事实。不，问题不在戒的难易上头。真正修学佛法，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决定学不学不在它的难易，决定学不学在它好处，以及这个反过来的坏处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重要的观念在损业，说不学有什么缺陷，学了有什么好处。我们现在先不谈佛法，不谈戒律，目前我们在世间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忙很多事情，在忙之前也需要念书，这个念书想想看容易吗？不容易哦。古人说十年唱效，现在十年唱效还不够，真正去学的要好好的学的话，少则十五年，多则二十年还不够。大家并不觉得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对我们有价值有利益。那至于像我们随便说一样东西，眼前这些东西的确好不简单了。尽管我们学起来好像学成功了，实际上呢，借千百万人的精力，而且呢经过多少时候长远，但是我们并没有退却。为什么？它有好处。同样的，修学佛法它真正的问题不在难易，在它的好处以及不学的缺陷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世间好处最长一百年，完了我们还肯花二三十年的时间去努力。现在佛法它得到的好处是无量无边，叫我们稍微花个三年五年，在我感受太值得了。这个基本的问题不再是难易，在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。所以前面所以讲教，所以教理不明，佛法没办法真的深入的原因这样。你如果理路很清楚的话，以我现在的了解的话，你时间什么可以不要，佛法非学不可，因为整个的好处在这个地方提供我们。以前永活说啊，佛法上面好像是迷信，现在我可以完全100%的有力的证明，不管你科学医学任何一样东西，我佛法提出来的量你没办法推翻。反过来说，不管你医学科学，我可以帮你完全推翻。佛法真正的高明在这地方，所以这个量什么说明呢？大家讲厉害来说，你要的来说，佛法当中可以什么都提供给你，但时间不一定，就算得到的话短短的几十年，而且这个好 有很多漏洞，很多缺陷。当然要想深细的学，那倒是要多花一点时间。始终说一句话，这个还是比一方面的利，这个害，换句话说，业损损业，真正重要的损业之比，这个比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就随便做一件事情，你投资花多少钱，赚回来都是花多少钱，这个比是非常重要的，损益比非常重要的。世间说你投资了100万，你可以赚回来100万，说哦，这个利润相当大，对本对利。佛法投资100万不够的，这当然比喻了，佛法实际上并没办法拿真正的数字来衡量，而且拿时间那个投资它要超过一点，可是它回报起来的话哪里是一笔耶，这样那一块钱的回报的话，绝对这个回报最少最少的话都是多少百万千万，而真正的好的回报是无量，这是真正的重要的概念。所以一开头啊，重要的这种好的这种经论上面特别的，他已经强调这一点，先告诉说修学他的书生的好处，不修得的他的缺陷，了解了这一点，是推动我们的这样全心去做，那就做的时候需要克服困难，这第一个。其次呢，说啊，那个现在才了解，原来我们并不真实了解戒的内涵，不要说菩萨戒，那至于八关斋戒，那至于五戒都不一定懂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对呀，不懂就求了也并没得到戒体，那么这个到点算将来持下去的效果怎么样呢？也就破了以后怎么样？那么这个原则我说一下，是你没有了解，没有如法去做的话，并没有得到这个戒体，所以这个功德啊，并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并不是没有哦。经上面就告诉我们的，梵网经上就说得很清楚啊。这个梵网当然是通常现在的这个梵网都出家人，或者说你这样的并没有真正得到这个戒，但是可以增业受戒。换句话说，拿我们种了善根，可以把那善根慢慢的增上，把善根种子加深，就这个力量见识可以得到，这个好处绝对有。反过来呢，你破了以后也不会像戒上面告诉这么严重的祸害，但是同样的破了以后，既然有好处就有坏处。那么这个也要分两方面来说，一个呢对戒体来说，这个无形的看不见，另外一个对形象来说，形象来说这个分在家出家两方面，我简单的说一下。比如说出了家，尽管你戒体跟那个形象不一定想完全吻合，有很多呢他的确虽然呢有这个形式，可是没有这个内容，不过这个三宝属于清净床相，也就是那个身坛属于主要的，以这个形象啊作为一个表发的重要的一个内涵。因此这个形象啊会给人家带个时间的影响，就是佛法的盛衰完全看它，不管你内在有没有得到戒体，可是这个形象留在时间，你如果做坏的话，对戒体的损失是没有，可这个形象所产生的恶劣的影响的话，这个罪报难逃，这个我们应该了解的，应该了解的。但同样的说，这个出家人并不因为他，比如以我来说，就算我没有得到戒体，并不因为我没到戒体我就不能享受，以现在来说以出家人的这种很多好处，既然你要享受，那你就要付出代价来。关于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清楚啊，所以分两方面来说。那么在家人说我没有这个形象，是，可是虽然没有这个形象，我们往往以这种概念，我们觉得啊，我是一个学佛法或者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人家从你身上去 体验观察以为这个佛法，同样的一个修学佛法人会影响那个佛法在世间的顺塞。这个法的流传在世间，不但要佛陀本身了，而且要很多弟子。我是简单的说一下，佛法流传在世间一定是因缘，单单佛一个人佛法不可能流传世间，有很多修学佛法的人到那时候这个因缘具足了，佛法在流传在世间。所以平常我们讲佛法总是说，哎呀佛啊，无量阿僧祇劫舍头目脑帅才能够把佛法具体的能够啊呈现在世间。世间单单佛一个人吗？不是哦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三宝的流传在世间，前人要花这么大的心血摆在这地方，如果我们后面的人因为认识不够、行持不正确，对他损害了，岂不是这个业是我们来负吗？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所以正面来说，不管你得不得体，一定有好处。得了体以后，那个好处不得了的大，不得体也有好处。反过来做错了，同样的这里有问题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会下面呢紧跟着在这个在家备览上面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，这样这个下面会详细的说，并不是等到你完全了解了以后、做到了以后再去啊皈依、再去求戒，不是的。你有了正确的了解，那个时候乃至于了解不一定太清楚，你可以皈依。皈依了以后，应该下面怎么一步一步的学上去啊？然后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太了解，那么什么情况之下是不犯，什么情况之下犯，这样那个都说得很清楚。说你做对了，就算不太清楚，并没有犯的罪过，而有持的功德，这很有意思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没做对的话，就算你没有什么犯，好像是对不起，这个功德不一定大，反而还有啊犯的这个罪过在。所以真正讲到戒的话，那戒相是非常的严密。我一再说，就像你现在认真的要想造一个房子也好，造个机器也好，是不能说哎差不多十九不离八，那就是非常的细密，称分不能错。他那两个问题，我简单的怎么回答一下。现在看十八页上头啊，上面一上次已经讲到第五项做法，就是皈依那一部分忏悔完了以后，那去正式的开始如法行持去皈依了。那么这个已经说过了，下面说不解不成啊，不上次因为快完了，所以匆匆忙忙说了几句，这个不解不成今天再简单的说一下。这个了解并不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地方，哎，一个法师坐在上面讲，我在下面听，说我懂了，乃至于自己去看文字怎么解释，懂了，不是这样。了解要到什么程度，然后才算呢？他文字所指的内涵，这个内涵真正的如实的领会到了，那么他现在指的内涵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心理的行为向上。所以五蕴当中受想行识，就是那个行蕴的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行蕴，受想容易，行这个那要跟它相应了。那么跟它相应有什么样的力量呢？是我说一个简单的比喻，这样，比如说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天天嘻嘻哈哈的笑，哎，什么这么万业啊，这个房子啊有什么问题，你怎么办呢？哎，房子问题吗？如果说这个地方地震了，我们说我们赶快逃出去啊，就这样。那么这种是一个状态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心里面就是这仅仅到了解为止， 而是心里的形象是应该怎么样的，就是当这个房子真正产生这种情况之下的内心啊，这个形是什么，越彻心，这个思心所得，它真就是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啊，会决定做一件什么事情，这个心里有一种力量啊，策励你努力去做，那个下面身口跟着就会做的这种力量，这个才是啊行心术。所以假如你真的了解了以后，他内心当中有一种推动你的力量，说哎呦我现在要这样去做去了。那么这个了解怎么个了解法呢，是一定是这样，当你心对这个现实的境的时候，然后你体会到嗯对，现在我这个是贪相应法啊，原来这个贪相应法造了不管什么业，你可以呀、啊、找种种借口说好听话，但是这个业我很清楚，这样的话不能骗自己，不能骗别人，我心里下次要发誓改过，这个称相应法我绝对不能这样做。你要如实的了解这种心理状态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戒，否则的话文字了解了说啊，生死的根本在哪里啊，贪嗔痴，嗯，不要贪嗔痴就行了，我现在不是贪嗔痴，并没有真的了解。那么前面这段算什么呢，就是达到了解过程当中必须要的次第，所以它并不是没有用，绝对有用，但是如果停在这里的话，这个不行，这是我们应该正确如实认识的。说到这里，这今天一个非常好的公案，刚才有一个人就是问我，是在座的一位同修啊，实际上这个情况不但这里，到很多地方都有这种，他说那天他听见了以后，听见了就心里非常欢喜啊，这个戒还这么好啊，他当时在座的时候啊，自己就心里的啊，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于是他立刻就产生一个特别的觉受。那么这位同学就问我这是什么呢，那我就说没错啊，前面后面马上就讲了，说皈依要得皈依之体，什么叫皈依之体，这个就是正得皈依体的形象。不过这位同学他是出生有善根，种种有很多的条件，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没有这种形象升起的话，那前面种点善根是有用的，所以那时候自己体会到哦，这个心理是这样的，然后你一说他很清楚很明白以前什么状态，现在如什么不同，这么一对比，以前是跟基底相应的向下，现在呢就是了解了以后啊，正是反方向型的，这个形象就很清楚，这是了解。我是顺便呢把道理以及实际上的事例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，在下面我们继续下去。看文，世超云，智能云护贵合掌，在比丘前当教言，我某甲尽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揭发善法，次戒云，我某甲尽行受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。那么这个一段文就是平常我们的皈依的泥色，那个泥鬼，这个泥鬼啊，他从哪里来呢，智论，智论是大智度论，龙树菩萨造的啊，这是绝对可以作为神准的最简单的皈依。那么前面呢叫做善说，前面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这个主要的这里叫揭发善法，换句话说，如果照前面每一个次第弄对了，经过了忏悔，在那个这个师长面前，这个师长现欲出家五众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三次说完的话就得皈依之体，就这样。那么后面那个三戒呢，他有一个特别的原因，看下面的解释。自此是云，一具仪，二对镜，三作法，也某假者称己名也，尽行受者说书其业，归三宝者实书头也，言发善者名非戒也，后三戒者从根作累，不令忘失。 先把这个字词的解释简单说一下。这个里边呢叫距离对近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把前面呢皈依的这个叫护皈合掌在比丘前等等，那么这个两个，第一个是距离，就是具足这个受皈的时候，求皈依的时候这个泥色，实际上这个泥色我们看得见的部分，那就是在佛堂啊，你非常整齐，然后呢自称恭敬顶礼跪拜，乃至于啊这个请师这一些，实际上呢这个里边呢除了形象以外，还有跟他相应的心理的准备，以及心理的实际上的这个力量。那么这个力量通常我们称为意业，现在实际上呢在这造什么善尽之业，善尽之业跟所有的业一样，就业来说完全一样，就是意业是为主，身口啊是造业的工具，恶业是如此，善业 也是如此，所以这个泥是泥相，这个泥就是整个的发的发相，心理什么样的，那么身口跟这种相应的心理现出来的形象，这个才是心理自称恭敬，所以啊这个行为就现的是战战兢兢，然后呢心里面一心要求这个皈依三宝，所以口称名去求受，这个具仪的完整的内容是这个。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自己部分，自己部分对境呢就是所对的，这个对的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比丘，而这个比丘什么三宝的代表，这个比丘所代表的是佛法身。然后呢前面不是说过吗，上次我们谈过了，这个现在我们要求皈依啊，大师外智已成，皈依三宝的佛早就成就了，那么为什么因缘我们得不到好处呢，自己的内智不跟他相应，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具离对境的话，就是自他两支都具足，做饭呢还要自他当中怎么样使他产生相应，平常我们造业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事情，大家说三轮净业叫三轮空，然后呢染业的话三轮不空，哪三轮？能做的作者，这件事情的对象，中间所做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三轮。现在那个善法亦复如此，以前自己所具的什么跟无名相应的造的种种业，现在不正知见了解了，一心一意要去求这个无上菩提也好，皈依两三宝也好，这个从人天五乘全部包含在里头智。然后呢以前不了解，那反正是啊一切尽随贪嗔痴转，现在了解了啊，从这地方啊从佛法身求，这是他，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跟他相应做的法，这个三样东西，这个内涵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那么说说些什么呢，做法的过程当中，实际上这个做法还有很多其他的，比如说请圣啊，然后呢忏悔啊，所有的都在这个做法当中，所有的都在做法当中，说称自己的名字，我某讲自己的名字进行受，这个进行受啊里边包含了两样东西，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受寿命，在我们所对的境界当中，所对的境界当中，境界外面广来说是无量的法界， 小的哦，说我们这个讲堂台北，然后呢中国地球太阳系啊，到最后法界，这都是所对的见行的部分。然后呢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已经过去不管它，实际上呢过去并没有停止啊，现在这个未来就是过去的延续。在我们所对的境是不是无量的时空，可这个无量的时空我们简直是啊不知如何是好。哎，妙极了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重要的关键在哪里？业，我们的苦乐就决定于这个业。因此我们现在要修行的就把握住这一点，这个时空是无限的，可是对每一个人的业的重心来说，对这个时空的每一个人只有我，就是这个。可是我这个形象所展开的这个样子是什么？行受两样东西，对不对？清楚不清楚？这个见行受这句话有它的很深远的内涵呢。前面我们不是说戒的特征是什么？要起是受，偏盖生净。什么叫要起是受啊？你有一定的时间，说现在这地方呢尽我一生的寿命，这个是时间。然后呢偏盖生净呢，所对的法界是广阔无边，所能对的这个我就是什么？那就这个，就这个。所以尽行尽受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戒归戒的真正的特征就在这地方，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说起业，然后呢拿这个是归向以前照着我自己的无明相因认识，这个造种种的恶业流转生死。现在不要照着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内涵，以他提供的法则去行持，所以是归头。你能够这样去做的话呢，就能够发善。以前都是恶的，都是染的，现在呢开始啊善的净的，这个善就发了。但这个不是戒，这不是戒。为什么讲不戒呢？就是这个地方下面等一下会说明。所以我们正得三归之体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啊？就是前面这个善说圆满的时候。我假如说现在我的话，我跟老师，而且这个一定要老师前面说，我们后面跟，表示什么？自他相应，他是递给你的，我是接受的。他递给我们什么？他递给我们就是把法界相应之量递给我们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尽管说法界是无限的，能对的我却是当下，就是我们由于无始以来所习惯所认识的就局限在这个我当中，把这个我困得死死的。到底发觉什么呀？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尽管了解了脑子是空空洞洞。所以一定要一个具条件的人来递给我们。我举一个简单的比喻，现在大家说哎呀美国如何什么好，大家说完了没有用，他现在马上啊拿一个照片给你看一看，或者拿一个东西给你看一看，或者拿一个他带回来的这个什么录影带啊，原来这样，他有种种的方式，这样实际上有形的东西拿这个，无形的东西呢就是他的心理，就是他的心理。我这地方也另外举个比喻，比如说我们常常啊看见那个古人的公案，说也就是禅宗的那种大德们，就跑得去跑到那地方去，被他那个老师一拳一脚大喝一声，他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他就是由他内在的相应的这种信量来递给你。因此在佛事的时候，佛教说善来必求虚发之乐。哎，为什么？